我觉得亲情就是
亲人之间的那种电流。
在我生闷气的时候，小儿子会轻轻地跑过来说：“妈妈，你怎么了？”
最亲爱的家人、爱人，无论什么时候都跟你分享，不断的鼓励。
外婆总会帮我倒上杯温水。
妈妈在夜里不睡觉，只为等我一个岳阳电话。
亲情就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。亲情，
亲情，
亲情不断电。
十个现代女人的故事新编，十个圣经女人的逐步解析。什么是坏女人？什么是好女人？圣经里的女人和现代女性穿越时空的生命碰撞。另类红颜，值得每一个女人细细聆听。心狠手辣的女人，别又这样，亚巴。耶斯敏的眼珠狠狠地转动着，她丈夫习惯的癖好又开始了。耶斯敏的丈夫亚巴的视线越过杜曼尼街，盯着那栋粉刷着淡蓝灰泥、装饰着花纹的楼房，仿佛那个门口会突然出现几个大字，写出的是他自己的姓名，而不是邻居的名字。但此刻，那所房子上雕刻的瓷砖上写的是拿德，并不是他自己所热切盼望的金亚巴三个大字。他注意那栋破旧的房子和长满植物的庭院已经很久了。耶斯敏看着她的老公，心里想，难道她真的那么在乎是否拥有那块地，真的那么需要拥有更多的不动产吗？金亚巴已经有上达的房子了，就连该区最具历史价值的房子也包括在内，更别提什么皇家大道、查尔特大道和波旁大道的房地产了。每个地点的生意都好得不得了，那些书店、油膏店、蜡烛店以及符咒店生意可兴隆得很呢。但是他为何偏偏又看上了拿德的房子呢？耶斯敏甩甩头，长坠子耳环也跟着摇了起来。难道他们真的需要进行另一项计划吗？耶斯敏很清楚，每个人都有致命的弱点，对于她的丈夫来说，那就是房子、土地开发以及生意。至于耶斯敏自己的父亲，则是权力、控制，以及为巫毒教的神灵罗亚的荣耀而扩张版图。她的父亲教导她说：“你要不择手段。”她的婚姻就是这种信念之下的产品。爱情只是这场交易中的附属品，她和她的丈夫亚巴从多年前就被绑在一起，这不是一桩婚姻，这是股份合作。 此刻，叶思敏对她的丈夫说：“吃点东西吧，老公，怎么不把问题告诉我呢？”叶思敏早就知道，这其实只是多年以来双方所养成的习惯。她的老公亚巴负责找事情来抱怨，然后由他来负责解决。亚巴声音低沉地嘀咕着：“拿得不肯把他那块地卖给我。”“
哎，亚巴，
你为何不大摇大摆地走过去，报个让他无法拒绝的好价钱呢？”叶思敏实在无法控制自己对她丈夫的不耐烦。她心目中的理想丈夫，应该是一位坚强勇敢的领袖。但为了取悦她自己的父亲，伊斯米也只好勉强接受父亲的安排，嫁给了他父亲心目中的理想女婿，这个没骨气的地主。亚巴转过身来，对着自己的太太伊斯米说：“我已经试过了，我答应给他一间最好的房子，或是整整一袋的现金，任他挑选。
那结果怎么样啊？”
亚巴回答：“他说想都别想，并不是钱的问题。拿德坚持说那是他们世代相传的祖宅，他不会卖的。”叶思明感到一股热气冲上他的脸颊，胃也纠结起来，他忍不住要斥责他这个懦弱的丈夫。亚巴是什么时候变得这样软弱无能呢？而耶斯敏，你又是何时变得这么毒辣了呢？她对她的丈夫说：“这件事儿接下来就交给我吧，你一定会拥有这座长满葡萄藤的院子和房子的，这件事儿我可以向你保证。”拿德的这座房子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华丽古迹，只要在附近再多盖一间新寺庙就好了。没错，这是个方便的好地方，让耶斯敏能够接见那些对他敬仰不已的群众。20年前，许多人就称耶斯敏为地方皇后了。一个新的据点，让他可以进行敬拜和疑点的地方，就在离他家门口不过几步距离的地方，真不错。有一些没有知识的人还以为巫毒教是耶斯敏出的主意，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宗教，实际上这都是为了获得他父亲对他的肯定，并让他引以为傲。但是现在这些都不是重点了，现在的耶斯敏要赢得罗亚神灵的赞赏才是真正的重点。她的宗教给予她能力，使她可以完全控制她的丈夫，控制每一个人，不管是要进行仪式、献祭还是其他的程序，耶斯敏都知道如何操控罗亚神灵，以获得她自己想要的。很久很久以前，耶斯敏就曾经试着说服自己，叫自己真心想得到金亚巴这个男人。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来看，他的确得到了。不过，此刻在耶斯敏的眼中，这个男人怎么看，怎么不顺眼。
哎，老公，咱们的这位邻居并不晓得他自己是与什么势力在作对。
哼，他早晚会明白的，他一定会的。耶斯敏已经知道，不管他想要什么，都得靠他自己。过去那些忙着讨好取悦别人的日子，早已经结束了。耶斯敏开始打电话。
喂，那个专门监管房地产的地方官员，你跟他还有交情吧？
很好，
我要你和亨利为我执行一个任务。我需要拿得的房契，将它们复制一份，准备让我签字。等到这份新的房契回到法院的档案柜中就定位，我们便会向法院提出申请做产权调查，然后嘛，你们就等着吃香的喝辣的吧。很好，就这样吧，保持联系啊，和以前一样。耶斯敏把话筒放下，满足地松了一口气。或许他在当地的各个社交场合中并不受欢迎，但是他自有门路，能够供他呼风唤雨。他的朋友虽然没有组织御用法庭之类的后援会，但是他们个个身怀绝技，深藏不露，随时供他使唤。几天之后，一份完美的房契副本就送到了耶斯敏的手上。只要再签上亚巴的名字，那座蓝色灰泥房子的现有主人命运就要完全改变了。伊斯敏先在纸片上试试钢笔出水顺不顺利，想要完美无缺地签下金亚巴三个潦草的大字。这三个字决定了邻居拿德悲惨的命运。好了，就是这儿了，只有训练有素的双眼才可能辨别出其间的差异，但是就算真的看出来了，他们也不敢怎么样。他们对这位地方皇后可是怕得要命，这只是某个私人财产上的一个小细节，一定会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的。耶斯敏合上笔套，从阳台的窗子望出去，开始想象这座花园到手之后，他要立刻将美丽的热带花卉种植到这片肥沃的土壤中。当地人总是这样说他，有其父必有其女。耶斯敏对自己报以一个大大的微笑。这真是最大的赞美呀。亚巴踏进那道灰泥的拱门，脸上禁不住地笑着。这个女人真了不起。亚巴搞不清楚他的太太耶斯敏是怎么办到的，事实上他也不想知道，反正现在这座房子是他的，每一寸土地通通都属于他。他快步地巡视各个房间，眼睛四处扫射，墙要重新粉刷，地板也要重新打蜡，准备迎接巫毒教所要求的仪式。这些事儿可以慢慢来，时间多的是。现在亚巴想去看看那座花园，他在花园的一张石椅下坐了下来。他想，耶斯米一定会想在这儿种些异国品种的奇花异草，而他自己则想种一些绿色的植物和蔬菜。接着他长叹了一声，双手埋入他稀疏的头发中。唉，最后在这儿种的一定是花。好多年前，亚巴不就已经接受自己在这个婚姻中所扮演的角色了吗？金先生，你把拿德给怎么样了？亚巴倏地站起身来，吓了一跳。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实在是太尖锐了。他搜索着花园中昏暗不明的角落，问道：是谁？你没听说吗？拿德自杀了。声音从房子的入口处传来，亚巴立刻转身，看到一个人从容地走向他。亚巴松了一口气。哦，不就是那个街头布道家艾丽吗？他总是穿着简单的衣服，手里拿着一本圣经，
向当地的游客和居民来讲道，旧街角区就是他的牧区，小贩的手推车就是他的讲坛。艾丽总是不厌其烦地向众人大声疾呼，当敬拜唯一的真神。但是愿意听他的人却不多。哑巴心想，这个人不仅疯狂而且无知，这世上的神明实在是太多了，海洋神、森林神、蛇神，你说只有一位神，简直是荒唐。哑巴其实有点藐视他，他对艾丽说，大步到家，你今天又在胡言乱语什么呀？艾丽长得短小精干，眼光锐利，他走到哑巴的面前说，拿德上吊了，就死在你图鲁斯那栋房子的一个阳台上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哑巴的语气尽量保持平静，但是他的胃却紧缩起来。耶斯敏从未跟他提过谋杀这个方式。艾丽的眼神越发锐利，他说，这是神要我转告你的话，你不是杀了人又夺去他的财产吗？哦，不不，我没有，自杀跟谋杀是两回事儿，全世界的法律都一样。艾丽说，哑巴，但是在神的眼中你确实犯了罪。哑巴回答，艾丽，那是你的神，不是我的神。艾丽的语气缓和了下来，她说，哑巴，在你把自己完全卖给罪恶之女以前，她原本也是你的神啊。面对这么无理放肆的言语，哑巴知道自己应该一拳把这个人打昏，但是哑巴担心问题其实更严重，搞不好这个人说的是实情。哑巴清清喉咙，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咄咄逼人。我不准你说我太太的坏话，牧师。艾丽说，但是神的话已经提到他了，狗必把他吃得精光。哑巴，好好准备一下你的后事吧，因为你也难逃一死。哑巴的胸口仿佛挨了一刀，这个神人所讲的话深深地刺透了他。耶斯敏还没有成为地方皇后之前，还没有把他拉去拜那些什么巫毒教之前，艾丽所说的那位神曾经是他的神。没错，不，并不是这样，并没有人强拉他，是他自己心甘情愿迫不及待舍弃了全能的耶和华神，投入了那个强势的女人和一大堆神明的怀抱。事实的真相使他胸口挨的那一刀又刺得更深，内心的绞痛更加剧烈。哑巴跌坐在石椅上，热泪刺痛着他的双眼，他撕裂衣衫，仿佛可以借此释放胸口的苦痛。神啊，原谅我，请原谅我。哑巴抬起头，希望能从艾丽的眼中看到一丝怜悯，甚至赦免。但是，艾丽走了，整座庭院安静无声，只留下了哑巴锥心刺骨的哀嚎。耶斯敏高坐在屋内视野最佳的位置上，不出几分钟，嘉年华大会的大游行就会从他的阳台底下经过，而他也刻意把座位设在红砖支柱上方的阳台角落。保罗，快给我倒一杯新鲜的薄荷茶来。耶斯敏听到屋里仆人的脚步声，不禁面露微笑。我生来就是要命令指挥人的。哑巴还活着的时候，他总是这么说。 那个可怜的哑巴。好几年前，就在他乘坐马车时，竟然不小心撞上了观光客的箱型车，两腿一伸就走了。他的儿子们已经递补了父亲的位置，成就有好有坏，而耶斯敏还是一如往昔统揽全家的财产，大小事都亲自发号施令。亚巴在临终之前要他好好反省的遗言早就已经烟消云散了，他的身边只留下了空寂的房间和黎明前深深的暗夜。耶斯敏站起身来，他母仪天下一般的向走过街道的一张张熟悉的面孔频频点头，而他们也对他报以崇敬的眼神。看得出来，他们对他的姿态和打扮感到十分满意。耶斯敏为了这次公开露面，特地穿上了最精致的丝绸衣服，还配上了最相称的耳环，把头发也整个盘上去了。他自己在黄昏的微光中熠熠生辉。皇后的生活本来就应该这样，不是吗？这个时候，保罗出现在阳台上，手里端着一杯盛满了冰饮的高脚杯。当他把杯子递给他的时候，虽然卑躬屈膝地向他点头行礼，但是耶斯敏却在他退下的身影时瞧见了他闪烁着鄙夷的眼神。哼，这个家伙应该尝点苦头了，仆人是不应该有这种态度对我的。他从眼角的余光中看到另外两个仆人跟着保罗一块儿出现在阳台上，现在指责他们偷懒也没用了，因为他们肯定听不到耶斯敏他自己的叫声。震耳欲聋的鼓声敲打出一种原始的节奏。突然之间，一张熟悉的面孔出现在这一群狂欢作乐的人面前，这是一位不怎么友善的市政官员。耶斯敏用冰冷的眼光盯着他，知道自己的眼神必定表达出内心强烈的不高兴。这位官员抬头看着他，眼神中充满了轻蔑与嘲讽。此时耶斯密也正轻声往下看，以刻薄的高音调招呼着他。耶斯敏尖锐的嗓音几乎盖过了路旁狂吠不止的狗叫声。这些女子是坏到骨子里，坏那么一下子，还是坏但不会一直坏下去。另类红颜用现代的情境重现几千年前的故事，正在告诉今天的每一个女性，不可随便拿生命开玩笑。盼望我们远离前人悲惨的错误，怀着喜乐的心投入上帝恩典的怀抱。
要请精神 久必亲近你们，心怀恶意的人亲切你们的心，
要亲切你们的心，
他阻挡骄傲的人，自卑谦卑的人，他靠近伤心的人，救灵性痛悔的人，他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，他靠近伤心的人，
伤心的人，
救灵性痛悔的人，
你们要顺服神诫命，当魔鬼他就必离开你们逃跑，只要顺服神，魔鬼都要后退。你们要顺服神诫命，
顺服神
诫命，当魔鬼他就必离开你们逃跑，
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让我们一起将神的话语珍藏在心。本周金句：
箴言第22:6，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我是亲情不断电主持人小芳，与你一起反复思想，存记神的话。
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感谢您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《亲情不断电》。我们欢迎您用以下几种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系。通过微信，您可以关注良友知音，并发送代码303，即可收听当日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。若是有一些相对比较困难的家庭问题、情感问题，还有育儿问题的话，也欢迎您写电子邮件给我们。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呢，就是 qinqing.hrlianguyou.net， 意思就是亲情在良友网。盼望亲情能够成为您家庭情感的基石，愿上帝以他永远的爱顾惜眷顾您和您的家人，让我们亲情不断电。